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接收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早安早安，又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喽。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哦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第一首曲哦，《随风而逝》。听完这首歌曲呢，要跟大家来聊聊一些生活小撇步哦，尤其在节目一开始就比较轻松一点，聊一些居家的话题。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
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
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是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是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是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
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是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即。不是此时，不是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不是在此时，不是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有的时候啊，我们在大扫后才发陈年污垢哦，好难清啊，尤其是浴室清洁。今天跟大家来聊一下哦，在浴室里面啊，面对这个顽固的水垢，要怎么清才清得掉啊？有些人会用一些错误观念去清洁，可能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一些危险。水垢没除干净就算了，你又吸进一些不该吸的东西哦，那打扫的人真的很辛苦。首先在讲这个陈年水垢之前哦，我要先跟大家重申一下哦，一个家里面的大扫除啊，不是一两个人的事，应该是全家的事。你会说平常我们家在这个操持家务的，也许是你们家的爸爸妈妈或者是谁主要负责的人，但是大扫除这种事情啊，你交给一两个人哦，那是会累昏头的，自己有用点心大家可以一起来分工，尤其像刚刚讲，有些地方其实比较久没清，就是很难清，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哦。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讲浴室清洁，有一些 NG 做法哦，大家要小心跟注意哦。首先呢，就是在浴室里面呢，很多人为了清除这个陈年污垢哦，会用很大力的搓洗。例如说你就拿着这个可能菜瓜布啊或什么，你觉得这个东西很难搓掉，你就很用力。超用力，非常用力。那浴室无非就是瓷砖嘛，或者你们家可能有浴缸啊，然后脸盆啊，洗脸盆可能是贴瓷砖或者是其他什么大理石 whatever， 就是看什么材质哦，你就觉得我要用力搓。但是家事专家有指出哦，其实浴室的设备比你想象当中的还要脆弱，你很用力搓，也许当下真的搓掉了，但是你对这些设备来讲，假设造成一些损坏哦，或者是小细缝的一些破裂，可能之后会累积更多的污垢。那通常附着在浴室上的是水垢跟霉菌哦，是只靠擦洗就可以去除，所以也不是说你真的很用力它就可以掉，主要就是选择适当的清洁剂来喷洒，除掉这个顽固的这个污渍。例如说水垢它是一个碱性污渍，通常会使用弱酸性的清洁剂来对付。那如果已经是陈年污垢了，你说我已经喷了这个弱酸性的清洁剂怎么掉不下来，因为它太久，你这时候是再用力都没办法，可能如果你想要除干净的话，要请专业的清洁业者来处理，自己使蛮力哦是没有用的。第二个就是打扫的时候要记得哦，一定要通风再打扫。很多人的浴室厕所的环境相对比较密闭，就算有窗户可能是小小的一个气窗，一定要记得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喷一些清洁剂，浴室相对来说可能你开了灯它会自动的抽风嘛，但是这其实并不足够，如果有窗户就赶快开窗，打开换气扇抽风装置，因为你会使用清洁剂嘛，吸入清洁剂会伤害健康。水分呢是污垢的这个形成来源哦，所以平常的浴室最好也就要保持通风，这是大家要注意。我自己的话也是哦，如果我要开始做这个水垢的清洁，我一定先把窗户都打开，电风扇也搬好，就是搬到一个可以对流通风的位置，然后电风扇开下去，然后就开始喷那些清洁剂。其实那个味道，老实说，现在清洁剂做得很好，它可能不见得非常刺鼻，但是你真的是闻久了会不太舒服，所以你一定要记得通风哦。第三个啊，就是啊，你在使用这个清洁剂的时候，有些东西不可以一起使用哦。有些人会同时用除霉剂跟弱酸性的清洁剂，要注意可能会产生有毒气体哦。单独使用也要小心啊，最好是戴上手套、口罩跟护目镜，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喷啊，它那个喷枪这样喷，可能会喷一些漏出来的地方，甚至你可能想要喷的地方是高过于你眼睛的上方，例如说是那个莲蓬头的那个杆子或者是比较接近你的浴室的屋顶的位置，你可能会往上喷嘛，往上喷啊，它那种雾状的水状的，其实因为风有流动，它可能风一吹过来刚好就落在你的眼睛，其实蛮危险的哦。高于眼睛的地方哦，你就不要用喷的，而是喷在你的抹布上再去擦拭，不要直接往上喷，你往上喷哦，那些雾状的清洁剂可能就会附着在你的眼睛上啊，让你眼睛刺痛不舒服，附着在你的皮肤上肯定是不好的，避免清洁剂的液体滴落。那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就是你清洁后啊，要来做这个残留水滴的清除，因为哦， 我们好不容易喷了这个清洁剂啊，刷刷刷刷刷，哎，好像八九成刷掉了。那你会用这个清水再清刷一遍吗？哦，这个把泡泡清掉、冲掉，那是不是就有水在这边？建议一定要用这个水渍刮刀，将墙壁上的水去除。如果你没有刮刀的话呢，也就是用你的干的这个抹布啊来擦拭，让浴室通风，室内可以更快的干燥。我的话习惯也就是清完哦，如果是刷浴室的地板或瓷砖，冲干净之后也会用刮刀把水刮一刮，这样干的比较快啦。你说刮完一定没有水吗？也不见得，因为你瓷砖凹凹凸凸，也不是说刮就会刮得很干净，但至少它干的会比较快。家事专家也指出哦，其实清理浴室的最佳时机点哦，是你洗完澡之后，因为你通常现在洗澡是热水澡嘛，你洗澡之后呢，你的所的环境是比较湿的，然后也会有蒸汽，比较容易去除污，甚至啊，如果你习惯性的是每天都做基本的一些清洁跟打理，你就不会等到大扫除的时候才发现好难清啊，或者是一个礼拜清一次就觉得很难清了，你可能每天都稍微清一点点，就不会累积太多的水垢。这是跟大家分享，如果最近大家也要打扫浴室哦，清洁有几个小重点要小心要注意哦。
爱情如果真的舒服，为何你能爱得轻松如？你说你天生爱孤独，两人生活有点太辛苦。我不像你是双栖动物，我只能活在充满爱的幸福。我所能适应的温度，都是以两人世界为主。从前居住，就算哭也一样没帮助。我被困在一个人的峡谷，我想要却要不到你安抚。眼前是什么路，你看不清楚。像你是双栖动物，我只能活在有你的幸福。我所能适应的温度，都是以两人世界为主。是什么路，一看不清楚。你的脚步在不远处，我反复将自己 在一个人的峡谷，多想要却要不到你安抚。眼前是什么路，已看不清楚。
这首歌曲《双栖动物》，我们听到是韦礼安演唱的版本。这里是台北在飞跃，微微持续在空中陪伴你，为你选一些好音乐哦。上班上课的路上，听听好歌曲，也聊一些有趣的生话题。要先进一段广告喽，稍作休息，微微马上回来。下段节目更精彩。
輝ける日はどこへ消えたの？明日もあてなき道をさまようなら、これ以上元には戻れない。耳を澄ませば心の声は僕に何を語りかけるだろう。今は汚れた街の片隅にて、あの頃の空を思うたびに、神よりたまえし孤独やトラブル。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00403 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入增强，精选五十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主动统一升级五十 ETF， 下单代号00403 A。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说明书。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呀，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还瘦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微风轻拂，心情蔓延。
台北在飞跃。让你心飞，生活不累。Yeah, yeah, 台北在飞跃，快乐不间断，一起向前。
每个早晨飞越蓝天，
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活力，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们都太慢反应的事哦，要聊聊的就是在现在这个网络的时代哦，不管是大人啊或小孩啊，其实对于网络的粘着度很高哦。但是网络上的风险呢，尽管我们很多人哦，其实很清楚的，但是你说嘛，要怎么去应对跟调整，或者是说面对自己的孩子在使用网络上面哦，应该如何去关心，可能还是找不到方法。邀请到的是赵一凡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一凡你好。
Hello 微微，各位听众大家好，很开心在线上要跟大家聊网络的风险。
聊到这个网络的风险哦，我觉得大家如果想到比较极致或者是很危险的，就是一些跟网络有关的犯罪嘛。
是，
并且哦，不要讲犯罪，我们单纯讲诈骗，很多都是网络嘛。现在基本上很多犯罪相关的事情都跟网络密切绑定。
对，上次前阵子好像有时候台北有人抢银行，他说哇，这个时代的方式还有人在抢银行啊，
就是抢一个什么这个传统绝活一样，就是
拍电影吧。
对对对，就是这种实体的记忆已经不太会有人使用，
都是线上的诈骗。
对。所以刚刚讲成年人担心的诈骗嘛，或像刚刚讲如果是针对孩子的，其实也有这个不法的集团，其实就是锁定了这些涉世未深的孩子哦，就像刚刚之前有讲过的啊，性剥削的啊，或者是透过一些交友诱骗的啊，不管是骗财骗色的，其实都很多。对，那我想要请一凡帮我们聊聊，其实这个数量我想应该会持续激增吧。
目前啦，在去年前年卫福部警政的资料，有在报案通报案上的一天大概落在20到40个、
哦、
就是有将自己没有穿衣服的私密的影片传给陌生人，然后有去报警的，这是有在通报案上的、
哦、你说一天二十到四十？
对对对。
但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不敢吧，就像我们有时候会不敢去警察。
那我为什么就是从一个讲情绪教养的家庭教育讲师，或讲网络成瘾，后来就是画风突变，突然讲了网络犯罪？就是因为前年也在我书的第一章，有一个网友在脸书私讯我，说某一款游戏热门手游，好，就大家网络上面也说到这些文章跟新闻啦，就是有很多照被骗照片。私密照片，然后我想说这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去调查，然后我就在里面留言说我是一凡老师，有没有小朋友被骗照片的、啊？你可以加我帮你报警，传这个讯息而已哦。然后就短短就是七八个小孩加我的好友，一个一个问，他们说被骗半身的，被骗全身的，有露脸的，没有露脸的，竟然在两个月的暑假、我跟那个陌生的网友问超过300个。
为什么？
就小学二年级，
也太小了吧！天哪！
然后我拿这一叠资料，就是警察局说：“怎么办？这个这么多小朋友被骗。”警察说要小孩来报警，我们才能够处理嘛。
哦，
我回去劝了十几个，我说你们去报警，好不好？跟大人说，跟老师说，跟妈妈说，爸说，他们都拒绝我。他们说怕被打，怕被骂。他们说反正不是第一次了，资料删了。还有小孩跟我说：“老师没关系，我钱都拿到了。”
啊！天哪，
这件事情是让我觉得有点担心的，是一款游戏一个暑假超过300个，都是没有在通报案上。所以我后来跟一些妇幼队的警官，跟 iWin 电脑工会，还有一些社工，我们自己觉得黑数就是没有被发现，但实际上可能有4到5倍。所以你可以了解，一天可能就有将近100位的儿少正在将自己的私密影像传出去。但你会想说那这些人要干嘛？但其实看完那些像创意私房等的相关的剪掉资料，你会发现有可能一张的私密影像，例如说国中女生，可能可以卖到10000元哦。
啊，
那如果骗了100张就是100万。大人有购物诈骗、投资诈骗，可是小孩没钱骗嘛。他一张如果是可以卖到骗到10000、100万，那价码不输成人哎、那也是一个很大很可怕的犯罪产业，
就很大一个利益啦，
不是只是一个黄姓艺人应该被骂一骂而已。就我个人预估，照这个案例来看，台湾大概还类似创意私房至少有1000个这样的平台，所以像是黄姓艺人这样大概啦，可能就50万个吧。所以不是，当然要骂还是要谴责，可是我们重点回到这么多年过去，2、3年过去，我们到底知不知道儿少在手游、在自媒体、在各个平台当中到底是怎么掉入这个陷阱的？因为那不是一张照片的，很多孩子就是传了几百张
啊，
一天在拍。
嗯，
那他可能是为了某些利益，或是可能被操控。很多儿少被骗只是一个冲突跟伤害，跟他未来如果影像外流了，到各个平台被人家这样看， 哇，那个伤害是一辈子的，
嗯，
那个伤害不亚于性侵害骚扰的伤害，
嗯，
那是一种重复的创伤。
因为像刚刚讲到啊，哎，才知道这么多孩子被骗哦。我想如果有以这个大人的视角听到这种很震惊的数字，很多父母啊或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很慌张，说：“哎，那个怎么会被骗？不是玩游戏吗？不是都有奖吗？不要乱传照片呢、啊！”哦，很多大人的立场会是这种感觉，想让我们小孩子乖乖的，他也很聪明嘛，对不对？哦，怎么会这样嘞？我觉得诈骗集团真的是很。要说聪明嘛、
就是、
也是很聪明。
其实有这本书的原因就在这、嗯、因为我们也会跟长辈说不要给
嗯，
那为什么还是会被骗？
还是会被骗。
重点不是那句话、嗯、就是你跟小孩说不要传私密影像，那是一样的意思。
嗯，
就是所有传私密影像跟传信用卡账号这都是最后一步。
哦，
那我们要留意为什么叫数位界限，因为它是一步步失守的过程。
哦，
界限在我这本书的第一章在讲犯罪的时候，其实第一个概念在讲的是小孩会在哪个地方遇到犯罪者。
哦、
我们都知道我们以后不能接受一个小学生去酒店吧，
嗯，对、啊、
不会自己跑去夜店吧，
嗯，这个场域是危险的、
啊、我以前是抓警察、嗯、我爸禁止我去撞球室跟保龄球馆，如果你没有犯罪者，
嗯，
但他现在小学跟国中生会去吗？
这个地方有点老了，对他们来讲
我都不知道在哪嘛。现在小孩下课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手游跟社群平台嘛，
嗯，
这个就是当代的虚拟人设场所，
嗯，
就是我们要留意的是他在哪个地方会不会接触到犯罪者。
嗯，
其实要跟大家说大部分的社群平台像 IG 抖音，微微知道抖音几岁才能用吗？
嗯，
是13哦。
哦，
但是超多小学生都好赢的，你们问题很大嘛？
对啊，就是那个防线都没有在防。
然后我讲几个热门的手游，像《传说对决》啊、《原神》啊，嗯、或什么 PUBG、嗯、吃鸡，大家都几岁可以玩吗？
我因为好像有设一个界限吧，
都是12、13岁哦。
可是应该有很多国小就在玩，
对，所以你有发现大家都无照驾驶吗？
嗯，
就是这个无照驾驶导致小孩先会遇到犯罪者，或是思辨能力还没有被建立。
嗯，
在第二条界限是犯罪者到底用什么方法。这个手法是、嗯、他可能不是要他们传照片，他会先教孩子的网友，例如说手游的朋友，
嗯，
加他进各个社群平台，
嗯，
加他进各种群组，再点进行玩游戏的交友，然后约他出去、嗯、或是说
讨论
例如说点数，
嗯，
很多小孩为了想要获取免费的点数，家人不给嘛，
嗯，
那100块150，那一次拿100块换一张私密照片，或是用200块来换一个个人资料，然后他以为没事，可是照片资料换久了、
嗯、
那就变成一系列的操控。
嗯，
对，然后再来就是有些孩子可能在社群平台遇到一些很帅的很漂亮的同学、
嗯、
都是假冒的，
嗯，
还有 AI 改的照片， AI 录的声音都有
哦。
对，然后甚至有孩子会跳舞、
嗯、
那跳舞发牌没有错，可是他们就会用这种方式去让孩子换流量啊、
嗯、
或是改图啊做威胁，所以这个是第二界限。而第三个是我们还是要留意小孩在网络的行为，他心中的需求是什么。
哦，
如果他真的很渴望得到别人的关注，他很渴望跟别人建立情感的连接，他很渴望物质、
嗯、
他就比较容易相对应的在这里面掉入，因为大家都知道嘛，会掉入诈骗或是就是什么打工诈骗啊、
嗯、
金钱诈骗，都是我们心中对于金钱有些不安全感，
嗯，或者我觉得不够多嘛，说要去打工感觉。
小孩也是啊，他可能是因为情感的需求嘛，
嗯，
是因为物质的需求，或是他是一个被认同的需求，所以这个才是就这本书面把这个案梳理开来，让大家我们他们反映的不是新闻，
哦，
是他们心中的需求，
嗯，
是借网络去解决他们的。
其实我之前啊，在那个捷运上、啊，有时候就是坐在那个座位区，可能旁边坐小朋友，他们可能爸妈带出去啊，在捷运上怕他吵嘛，就让他玩游戏。那当然，我也不是刻意想要看他在做什么啊。有的时候他那个萤幕就没有防窥嘛，那我转过就看到，我发现小朋友真的就是会像刚刚一凡老师讲的，就会加那种游戏的群组。那个群组感觉就是里面大家都在聊游戏的话题，但我自己觉得啦，我目测啦，我感觉他们也不晓得那个人是谁，大概就是好像一个工会啊、社团。团啊，这种概念。但是我觉得小朋友，因为我感觉那小朋友才可能国小吧，就也没有很大。
那我讲个真实的案件好了。
嗯，嗯，
有一个案件就是小孩在游戏里面、
哦，
他有看到有一个比较厉害的，就是什么精英工会，可以有更多奖励组织、
哦。
他想要加，他就点了那个家人工会组织的头贴，然后那个人就问他一句话，
哦、
就说你几岁？
嗯，
然后小孩说他12岁。
嗯，
但是那个组织人说，我们这个只收成人。
嗯，
然后小孩说，可是我想加可以吗？他说可以，破例让你加。那我要确认你是学生，你拍一张制服的照片给我。
好，
然后小孩就想说，反正没有露脸，就是他就去房把自己的制服拍一拍。
嗯，
但是上面有学校，
嗯，
就拍给他，他就进群组咯。进组之后，他就拿到很多 奖励啊，可以玩很多游戏、嗯、后来真正的问题在后来，那个群组其实就是一个数位性剥削的文创。
嗯，
后来群组里面他偶尔就会看到，就是说拍一个私密的清凉的衣服、
嗯、
可以拿100块点数、
哦、
拍上半身有150，然后拍下半身有200，
嗯、
然后把拍手指放进去的有500块、
嗯、
拍跳舞的没有穿衣服的影片有1000块、
嗯、
然后他一开始就觉得蛤，玩个游戏干嘛拍这些东西，
对啊，
可是后来他玩着玩着呢，他发现同学有一些点数、
嗯、
然后他那个工会的就是会长哦，还偶尔会分享某某拍了恭喜他赚到200块300块、
嗯、然后他就觉得很羡慕，
但有一天他卡关了、
嗯、
他觉得、欸、我好想要有奖金，我好想要玩更多、
嗯、
他就去房间拍了一张盲神的那个就是穿内衣的照片，
嗯，
结果就拿到100块哦、
嗯，
妈妈没有发现嘛，他拍完就删掉。那个工会来说，为了保护彼此，你拍完一定要删记录，
嗯，
然后就这样拍拍拍，后来拍了很多张，
嗯，
过了好几个月，妈妈在他相簿里面发现一张私密照，
哦，
才问小孩。小孩说哦，因为工会有这个任务、
嗯哦、
才发现，其实那小孩知道不太能够拍，因为他以为删掉就没事、
嗯、
就妈妈要回去追溯这个来源，发现那个工会消失了，
哦，
那个照片记录都删了，根本就无法报警，
嗯，没有证据嘛，
没有证据也不知道怎么抓，
嗯，
就小孩竟然拍了这么久的照片，
嗯，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给孩子手机前这种诈骗手法跟他谈、
嗯、
也要跟他说，就是这种犯罪其实他就是在骗你的私密影像，
那
就是为什么12、13才能够玩这些热门手游是有原因的、嗯、请大家玩游戏先玩单机型
的。其实刚刚讲那个游戏的那个年龄限制，我们也蛮常看到，就是说因为不是有那个年龄限制嘛，就要验证或怎么样，说12、13或18 whatever 这样子，那很多小孩子啊就要玩啊，就说哎、欸、妈爸用爸爸妈妈的身份来开通、
哦、
对，来开通嘛或怎么样啊，然后父母可能也不宜有他嘛，啊反正他们国小国中好像都在玩这款嘛、哦、大家常用，就是啊没关系啊，我就用我的账号让你玩，但实际上是孩子在玩那个账号，我就觉得哦好可怕啊。
因为我们都知道，例如说香烟、
嗯，
驾照，
嗯，
或是我们说的酒店，
嗯，
或是我们以前说 KTV 啊 ，KTV 好，我记得10点警察会来巡逻身份证、
嗯，对，要确认你是满18。
但我想问大家，像晚上10点会警察在抖音巡逻吗？
不会，
不滑不下线，
不会不会。
但这件事情是需要的，
嗯，
就是为什么他定这个年纪？因为里面的内容，还有我刚说的一个小学生。我们不太能够接受一个小学生在陌生房间跟三个成人聊天、
嗯、
应该不行吧，
对，
但是我们默默接受他在就是线上跟三个成人语音聊天，好像很多人觉得 OK， 但其实是一样的，
对啊，
这个就是界限，
嗯，
就我们不能够因为到线上我们的标准模糊了，
哦，
那不是还错、
啊、嗯，
那是我们太慢反应。
聪明，你说你注定失败，很彻底，很努力，总是得不到肯定。不够幸运，你说你注定飞不上天际，就快要失去继续的力气。亲爱的宝贝，有我陪着你，鼓起勇气抛开伤心。因为青春就该好好闯一闯，要飞翔，要寻找真理想，不要害怕失败会受伤，努力呀，趁着梦想往前，别说累，总有人在你身旁为你加油啊，逆着风也要飞翔，很辛苦也要坚强，带着梦想去飞翔，努力啊，趁着梦想往前，别怕黑，总有人在你身旁为你祝福啊，逆着风也要盼望，很受伤也要勇敢飞翔。
会失望，也许很受伤，跌跌撞撞失去方向，但是青春就该好好闯一闯，去飞翔，去寻找真理想，不要害怕失败会受伤，努力呀，乘着梦想往前，别说累，总有人在你身旁为你加油啊，逆着风也要飞翔，很辛苦也要坚强，带着梦想去飞翔，努力呀，乘着梦想往前，别怕黑，总有人在你身旁为你祝福啊，逆着风也要盼望，很受伤也要勇敢，不要害怕失败会受伤，努力呀，乘着梦想往前，别说累，总有人在你身旁为你加油啊，逆着风也要飞翔，很辛苦也要坚强，带着梦想去飞翔。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ya， 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越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每天都充满滋味。阳光洒落街，每个微笑都珍贵。台北在飞越，一起迎接新世界。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数位教养专家赵一凡老师哦。过往许多经验哦，都在谈说对于这个网络、手机、电子设备的使用，尤其是现在这个网络原生代哦，他们小朋友一出生就会接触大量的电子设备，你不太可能说我什么都不用，但是什么时候开始让他用，那个规范是什么？那孩子渐渐长大，父母有时候会担心他透过这个网络到底认识哪些人啊，做了哪些事情，都藏在一部手机里面。其实有时候外表外在是很难看得出来最近发生什么事哦。但是要怎么干涉呢？或者是怎么去了解一些详情，甚至说知道那个风险在哪？其实我们也都在学习啦。就算你们家没有这个小朋友啊，其实很多大人其实也不太熟悉该如何在网络上合适的生存跟应用，就连大人都很容易在网络上被这个诈骗集团给骗了，对不对？所以对于网络的这个空间哦，还有你的用字遣词，这些流行的内容影片、游戏等等，如何在保持警觉的情况下好好的善用它呢，也是我们最近在探讨的话题。所以像刚刚讲到，很多时候父母在跟孩子互动的时候又讲说啊，确实啦，偶尔让孩子玩个游戏也没什么问题啊，规定了一下每天可以上网的时间啊，每天可以滑平板的时间啊，可是实际用的东西或玩的游戏，可能游戏本身也问题也不大，主要是里面会遇到的人，
是选择的内容是关键。就是为什么在第一本书我有提醒大家，短影音对孩子的记忆力、专注力倾向比较深。你可以看长影片，可以选择有筛选过的卡通或者教育性质的影音。
对啊，
那玩游戏也是嘛，视频平台也是啊。为什么电视三就是你可以先玩单机型的、可爱版的，聊天室不是开放的？那这种游戏当然先给小学生玩嘛，他做得到控制时间。再渐渐给他比较可以跟陌生人互动的游戏，这个是一个保护，不是限制啦。
其实我必须承认，像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国小的时候，那时候当然已经有线上游戏了，已经那不像现在这么多元。但我们家因为普遍来讲，我们是关系家庭成员关系是紧密的，就是不是属于很疏远的那种关系，所以我们小时候啊，我小时候玩游戏啊，我们是全家一起玩，
这很好
啊。对啊，就是。我们也想玩那种线上游戏嘛，然后我爸爸妈妈他们也有他们的角色，然后我们会一起玩，那当然也会跟朋友一起玩，例如说同班同学他们也玩这款游戏，我们也会一起玩。那因为我觉得好，我那时候的感觉是好险，是因为我们家庭的关系不错。我可以理解现在有很多的家庭父母太忙了，你说我也没办法什么陪孩，我也想陪孩子一起玩，但没办法，或是有的时候就是他讲了三 C 的育儿嘛，就是给孩子玩三 C， 让他不要吵不要闹。所以我感觉我是庆幸的啦，我相信有很多家庭是很难做到这个程度。
我们会需要让孩子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也会很累很忙，但是要记得孩子的解药我们需要解决的可以是手机，可是不要是一个成人的手游，而不是短影音。可以跟他说你可以玩单机型的游戏，或是看影片电影，就是内容的选择多一点把关，或是尽可能我们就把它选除了手机以外的替代选择。像有时候带孩子去外面用餐，你会觉得那边要坐很久，要等很久，在出门前准备一个外出的用餐包，里面放一些小桌游啊、玩具、绘本，他至少可以在当下的画画、选择看书，我们自己一起练习，他才不会习惯的把所有空白时间都用手机、平板。就是我们以前也都会需要一个人时间啊。
对啊，
对啊，只是我们太快给手机游戏跟其他的社群平台，还是对于生活当中的兴趣缺缺。其实这个世界应该有越来越美好。只是我们太快把这个高刺激的东西给了孩子，他就显得无聊了。
对啊，像刚刚讲到说陪伴型的东西，那种随着科技发展跟进步大家越玩越狭隘怎么玩都是线上游戏。可是你想想我们小时候能玩的有多少可以玩的东西。
以前我常都开玩笑说指头一个树枝做个弹弓我可以玩个下午。
对啊，
而且我会收藏起来
留下来的。
但现在想要一个树枝一个石头应该会跟你说
要干嘛，
好无聊。
对啊，干嘛，然后问你说要怎么做。那 我觉得那是现在孩子辛苦的地方啦，因为那个条件真的差太多了，
他世界一下这么快，然后你又叫他慢，那个慢很贵
便会觉得好像跟其他同学不一样，很脱节。
对，就是给他树枝那种，你要叫他当原始人嘛。就是所以我也是要打，一定要给他树枝。嗯，只是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过程，嗯，就是不断，我书里面不断写，就叫做阶段性。哦，就不是给跟不给的问题，
是
而是有没有一个慢慢给的过程。
哦，
有选合适的频道、社群、手游。然后慢慢的教，给他时间限制、内容限制的手机，先给他手机的，我常说使用权，但不要这么快给个人手机的所有权。
哦，对，
让他有个概念，慢慢能够管理时间、管理内容、管理社交，网络的社交，再给他个人手机。
嗯，
对
啊，
这个是我第一本和第二本都是在讲这样的概念。
对啊，我觉得小朋友是辛苦的啦，然后再来就是大人也要找到一些方法，并且真的就像一凡老师不断提到，我们也不要太双标嘛。我们现在是觉得哦，自我控制能力很好啊，但其实我觉得有些爸爸妈妈这个玩手机啊，或像刚刚讲的，有这个社群聊天也玩得比孩子还要凶哦。甚至像我们之前也有提到的嘛，有些大人哦也会觉得说，我在网络上啊，可以做一些平常现实当中不能做的事情。那你说，我孩子怎么会知道嘞？我跟你说，小朋友感知能力哦。观察能力很好，
学得快的嘞。
对啊，他会知道，真的不要想怎么会呢？我又没让他看到或什么。小朋友无所不在，
他们的搜寻能力、他们科技资讯，还有像 AI 的技术，哇，就是我曾经看过，就是3岁的小婴儿哦，在婴儿车里面，他看 YouTube 会按跳过广告，
他就习惯知道按这个会换下一个东西，
他看不懂那4个字，
但是他知道按这个会有作用，这样子
好厉害哦。他们中有已经那个数位语言。内建在他们里面了。
对啊，因为你毕竟那么小，给他训练，你就在训练他使用这些工具啊。
可是刚刚我会说家里面一起玩手游，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就是数位教养，我刚刚其实前面也提过，就是他不一定要教，很多时候你叫同行，你跟小孩一起看、一起玩、一起蹲、一起对话，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他的价值观，他跟你话聊，他有需求会找你，甚至他遇到问题、掉陷阱，你在旁边。这样就好了、
对啊，因为你有跟着或看着嘛，
所以那个焦虑，那个听完觉得很崩溃的，只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可以进到小孩的世界去理解他们、去看见他们，这样就够了。我们不一定要急着就是把这一集就传给小孩听，可能是不用啦。
对啊，他们也听不没感觉。
听完之后就是跟着小孩聊一下，我回去问一下你在玩什么游戏、
对，
问他你在看什么社群，你在看什么网红，那就好了。
对啊，
当有话聊，很多事就可以解决。
其实追根究底哦，就说那个实际的陪伴是很重要。那个陪伴不是说我们坐在旁边哦，有些坐在旁边，你知道同床异梦啊，一人一台手机，大家各过各的。但我必须回推，像我在看这一次一凡的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万幸庆幸啦，就是至少我还没有长歪嘛。那当然，我以前的风险没有现在这么高啦，
是是是，
我们以前都是幸运的，就是没有在这么高风险的环境下成长。但是我还是很庆幸的是说，以我当时是小孩，是我现在是大人，我也很庆幸那时候我父母对待我的方式是说，哦，我们也是可以一起玩游戏，玩最红的这个线上游戏，然后我们是一起玩。我也不觉得说，哦，跟爸爸妈妈一起玩有什么好丢脸的或什么啊，我们一起研究也很有啊，就是就像刚刚讲的，有时候我们玩游戏，想要更高的等级啊，然后我想要更漂亮的那个服装啊，我们会一起想办法。那我觉得也挺好的嘛，我现在想也不觉得有什么丢脸或觉得说不开心的，反而我就觉得那是一个好像家人共同有的一个回忆一样。所以还真的追根究底哦，有些东西人家讲网络也不是说它就是一个真的很坏很坏的地方，它就是看你怎么去用它。
对，所以我们今天聊到这边，你就会发现数位界限它在提醒我们的不是要我们保持界限，而是要我们跟孩子当连结，不能因为我就断掉。
对，
他在网络的那个他也需要我们跟他连上线。就是网络的他不是坏人，也不是我们要把他叫他离开的地方，而是我们进到里面去陪着他们在那个世界也健康平安的长大一次。
是
确实不容易，因为现在网络的资讯、犯罪的议题是已经是侵入到儿少的世界。
对啊，
所以我们早一点的陪伴，多一点的对话啊，晚一点的让他接触太大量的社群跟手游，就是我们要完整的保护啦。
我觉得大家都还在努力当中，甚至啊，很多成年人也在适应，就连我自己作为成年人，我都觉得现在网络的世界过得太快了。我说难以适应哦，怎么可以这么怎样哦？几分钟就可以爆红一件事情，然后好像全世界都知道了一样，叫什么东西？对，有时候也会有很多 我觉得到现在都很难以理解的事情不断在发生。
现在叫做资讯的爆炸，或是所谓的资讯过量，我们真的要的就是放下这么多的资讯。资讯一多啊，我们的理解就会比较少，然后情绪一多，我们对于自己的这个陪伴就会少。那其实我们网络互动也是一多，我们自然独处时间就少，所以我们尽量就是不用这么密集资讯啦。其实放下我们的手机，放下高刺激高流量的内容，放开一直跟网友互动，回到自己的身上，回到亲子关系，很多事情自然而然就会好一点。
我上周吧去出差工作，因为太忙了，我发现我手机都不用充电。就你看，我也没怎么样嘛，我认真工作，我也超充实的，但是我发现没有特别去滑社群，顶多就是不知道上个礼拜大概台湾发生哪些事情嘛。
对，就是你不一定要知道琐事才会比较快乐。
对啊，然后我想，我那时候想说，平常可能我们定期充电，或者很多人就是要买行动电源嘛，
对对对，
要一直插着嘛，因为觉得好像耗电很快。那大概前几个礼拜，我就体验到说什么叫做不用充电，反正晚上再充一下下啊，又100%了，反正也没什么用，就根本没差嘛。那当然，我觉得索性是因为我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可能有点半被迫式的脱离了网络，但是这也十足可以证明说，我们也不代表每一件事情都要跟网络挂钩才能活嘛。
真的，我觉得要充电的不是手机，是我们自己。
对，
太多时候晚上你想说我要赶快充手机，手机没电很焦虑。我希望大家想自己，你没电的时候为你自己感受到焦虑好吗？
对，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来看一下老师这一次出的我们不太慢反应的事，从成年人的角度其实可以去理解孩子面对的挑战是什么。那如果家里面有什么的话，我觉得非常合适哦，因为你可能也苦恼于说我该如何去陪伴孩子，或者是稍微去推敲观察一下孩子正在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哦，避免我们担心的这种最严重的事情发生。而就算真的不幸发生，我们也有一些可以依循的管道来解决它，
是是是，
然后来度过这些困难。那非常谢谢一凡老师哦，为我们带来分享。非常老师，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时间早上的8点53分，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哦，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在这两天都聊到这个网络的界限跟使用哦，并且透过专家的说法哦，大家也会知道啊，其实现在这个网络犯罪，人家讲这个黑数哦，指的是说啊，其实犯罪已经发生，伤害已经造成，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孩子不愿意说啊，或者是没有办法报警的这个情底下，其实可能还是比想象当中多很多哦。那这个情况想必也只会越来越严重嘛，毕竟大家对网络的粘着度这么高。但是网络确实也带来变的一面啊，或者是它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已经必不可少的一块哦。怎么去使用，规范在哪里，或者是如果当这个紧急情况出现的时候啊，到底要怎么去保护这个受伤害的人，其实是重要的。但我觉得另外一个也是在这两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关键哦，很多人觉得说我们家已经没有小孩子了啊，或者是很多人自己成年人哦，使用网络的习惯其实也真的蛮奇怪。我们还蛮常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在网络上发言啊，真的就是无所顾忌。我所谓的无所顾忌，指的说他失去与人互动基本的礼貌跟界限，不管是过于严厉的话啊，或者是说有的时候是抨击的、羞辱的，甚至有人用骚扰的，非常非常的多。我必须得讲，真的很多这些人不在乎他，人家说你怎么可以在网络上这样骚扰别人，或者你怎么有些人很喜欢私讯哦，不要说私讯女生、私讯男生、私讯小孩的都有。我还记得之前有是纪录片还是什么，是一个社会实验，找了2个还3个成年女性在网络上扮演一个未成年的小女孩， 然后当然他没有贴什么清凉照片，完全不是哦，只是他会让网络的人知道说，哦，这个账号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女生啊，还在念书的小女生，她也没有做出什么奇怪的发言，正常的一个社交账号，就有奇怪男性联络上来，然后开始诱拐她。这就是现在的世界啊，所以你看哦，我觉得这是要小心跟注意的，并且我们平常的使用习惯就会影响这个网生态变成什么样子哦。那你会说，哦，我没遇到应该还好，我觉得那是因为你幸运，或者是你自动排除了这些风险，但是那些风险始终存在哦，我们也是要谨慎的使用啦，来跟大家做分享。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哦，我是微微，稍后九点罗吉夫老师财经早知道，还有更多财经大小事。那当然在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微微持续在台北再飞跃陪伴你。
月光与星子，玫瑰花瓣和雨丝，温柔的誓言，美梦和缠绵的事，那些前生来世都是动人的故事。遥远的明天，未知的世界究竟会怎么样？山盟海誓，只是年少无知。告别的昨天，远去的欢颜，究竟是怎么样？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有没有机会重来一次？飘荡在春。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入增强，精选50档优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哎，老同学啊，我昨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这么好哦。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提供。
哎呀，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回顾。想知道怎么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